开幕仪式马上开始，再次提醒，请大家赶快就座，确保您的电子设备都已经静音了，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再次提醒，请大家赶快就座。欢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谢谢。
Once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再次提醒女士们、先生们，请赶快就座，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赶快就坐。会议马上开始了，请大家赶快就坐，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 ICANN 董事会主席 Stephen Crocker 博士。
What a pleasure.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大概一年半以前，在 ICANN48 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 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多看一些，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再讨论我们爱看的一些事物。首先我想特别感谢本地的利益相关方和地区互联网注册局和我们的互联网姐妹组织，我们叫他们互联网的行业明星，以及我还想特别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刻对于 ICAN 很重要，对互联网未来很重要，这毫无疑问并不是夸大其词。就根本上来说，ICAN 是一个技术性的和协调机构，工作并不是很具有吸引力，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的志愿者社群花了很多的时间，但只是在很少的时间上获得了全球的关注。比如说吧，有关促进移交的这个全球对话上，我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全球的关注点，而且全球的利益相关方也参与进来了。那么我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移交呢？为什么移交吸引了这么多人的眼球呢？不好意思，这并不是我想说的移交或者是转变，我只是说 IANA 管理权移交。好的，现在我感觉比较舒服了。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你们会想这次一定会是 ICAN 最有意思的会议了，是吗？好的。那么自美国政府在去年宣布有意将其对 IANA 技术职能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利益相关方，那么自那以后呢，在全球已经就这个话题启动了280多场会议，主要的工作组也花了近450个小时，召开了250多场会议和电话会议，并且审核了20000多条信息。那么就告诉我 Alisa 告诉我说 Alisa Cooper 她说她同 Jonathan 在一起的时间比她同她的丈夫在一起的时间还多。那么工作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所有人都参加了。那我想说，你们参与这个流程的人，你们的工作我们看到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 ICAN 的工作，也是互联网工作中以及每个人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代表我自己以及董事会感谢你们的工作，谢谢。
As you well know,
大家都知道，我们向美国政府提交的这份提案呢，暂时还没有完成。在本周将会有很多的机会，大家可以去讨论管理权移交，我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另外，这次讨论移交讨论的这样一个副产品呢，那就是启动了一项平行的机制来加强 ICAN 的问责制，这也是董事会非常关注的一点，而且在本周的会议中也会有很多场会议来讨论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之前谈过的。那董事会呢也是非常关注现在的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 ICAN 要尽可能的加强其问责制和透明度，那这是董事会的一个关键任务之一。我们对 ICAN 和 ICAN 的目标都是极其支持的。当然了，管理权移交和问责制也不仅仅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运营卓越性
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况，而且永远没有办法实现完美，所以我们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也许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目标，但是我们还需要进行改进。董事会对此非常关注，而且 CEO 也非常关注运营卓越性，因为到最后我们的绩效和我们的职能的运营是我们的工作的核心，这也是 ICANN 的使命的核心，也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们也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因为我们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新基 TLD 的项目，它的进展非常顺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50多个新顶级域被进入了根区的授权，而且每周还会有更多的进入授权。这个项目呢运行的非常成功，但是呢总有一些改善的空间，所以呢我想说我们现在已经才刚刚开始看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什么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开启另一个申请空间。另外一点呢，也就是其他的一些活动呢，其中包括从这个争议级那里获得的一些拍卖的资金，大家都知道这是争议级解决的最后的一个解决办法，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得的资金，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5800万美元。我们将会同社群一起讨论这些资金将会怎么样去用，以及他们怎样去分配这些资金。
那我要再次强调一点，我们从这些拍卖所获取的基金，或者是他们的使用，将由你们这些社群来决定。从董事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尽量把这些基金分开来，而不是跟我们日常运作的预算混合在一起。我们特别要确保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现在获得了一些意外之财来解决预算上面的问题。事实上呢，我们刚好做的是相反的，我们要尽量确保这些钱是分开来的。所以这个星期我们会有2场会议让社群来参与这样子一个话题，一个是今天下午，另外一个是在星期三。这个是我们可以积极讨论这方面的事务的机会。那现在呢，我们在 ICANN53 要讨论一些我们最主要讨论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董事会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影响到 ICANN 跟社群的长期议题，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社群。那当然呢，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首席执行官在未来几个月或是甚至未来的一年会有所改变。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准备好做改变，我们要准备好在有必要的时候做调整，不管是在带领我们的员工或者是给社群的信息，我们必须能够应对环境上面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受到彻底的检查，但是这是没问题的，我们就是来做这些事情的。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所说，我不希望到最后变成一种对立的情况，像我们对抗你们一样，我们就是你们，你们是来决定谁坐在董事会席位的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永远在董事会的席位上，甚至我自己本人迟早都需要这个离开这个席位，那也许对我自己本身的震撼比你还多吧。所以呢，我们明天将会有一个选民天日，也就是来自各个社群的代表会齐聚一堂来讨论一些影响到他们社群的事情。这些事情呢， 如果是所有社群的公共利益的话呢，我们可以星期四在公开论坛的时候再讨论。至于首席执行官的接替，当然我想在很多人脑海里面这是个很大的消息。 Fardy 已经通知了董事会，他在 ICANN 55就是马拉喀什的大会之后呢，决定下他的职位。那我现在呢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来赞美他，因为呢我想在马拉喀什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来赞美他，但是我现在有几句话是要说的。从现在一直到他三月份卸任之前，我们在目前这些迫急的事件上面呢都会继续努力的进行。任何人如果只认识 Fardy 的话呢，你都会知道他的脚呢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加速器的，他不可能缓慢下来的。所以呢在他离开之前，我们还是会努力的一起赶上他的。Fardy 呢他不仅是带领我们，同时他也启发了我们，他让我们用这种彼此尊重同时的这种方式呢一起合作。那现在董事会呢也成立了一个寻找下个首席执行官的这个小组，George 他会来带领这方面的事务。所以我们在星期四下午呢在公共论坛之前将会有一场会议，这个呢就像我们2011年在达卡时候做的是很类似的。那时候呢我们会想会议跟大家介绍我们如何寻找下位首席执行官。好，现在呢我想介绍一个让我们这次能够顺利举办 ICANN 53的这个人。他是阿根廷的这个Gabriel Brenta， 他是我们阿根廷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他就是我们这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东道主。所以现在让大家欢迎 Gabriel Brenta。 我必须跟大家说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对不起，我现在的是西班牙语。
我们的国家，
我认为大家可能，我很高兴大家有兴趣到这边来给我们花点时间，所以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们也决定要在 NIC 2做些改变，这些改变呢是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进行的。那时候我们的部长呢也想改变我们的一些域名，我们也希望能够做改善，能够做更多的发展。我们认为它是从我们那时候开始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开始这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同时也受到了许多的指责。那甚至呢有些人呢没有办法跟我们非常这个和谐的一起合作，但是呢在那之后我们还是不断的演进，我们也增加了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责任，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标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互联网唯一的这个参考点，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域名结构里面能够做个带领的角色。所以我们开始去聆听我们用户的一些心声，每天超过500个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呢老实说是我们 NIC AR 里面每个成员的努力。那我们现在也经历了这个改变的过程，我们有一个新的平台， 我们也排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服务。我们也试着去这个面对这个试着要控制阿根廷域名的这些人，我们继续加强我们这方面的改善，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内部的做法。除了这些改善跟改变以外，我们也获得在2008年的时候获得的 ISO 5000， 我们想让我们全部的人民知道我们是真正的想要做改变，同时在我们内部的程序里面有更多的透明性。我们想让外界看到我们非常优秀的管理。我们现在仍然不断的在改变，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域名的这个解决方式的结构。我们也让大家有个机会，任何想到我们网站上浏览的人能够有更快的速度。我们也包含了一个数据中心，用了这个根区的镜像。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改变，我们不仅在这个技术方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让 IPv6 可以让我们的国内的用户可以在他们域名上面使用。我们现在也试着慢慢的增加每天的流量，这是透过我们的 IPv6，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用 IPv6。这个呢是我们在学习在讨论的事情，这是我们真的必须实施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继续改变。上个星期上我们的技术小组也有了第二个这个签署仪式，对在座许多的人你可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个里程碑，因为所有这些个人都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不断的在改变，用户也要求我们去协助他们，不管是在 AR 域名上面的安全性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成立了第一个阿根廷的一个机构，让这些所有想跟我们联络的客户可以跟我们联络。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成就，因为你们也是我们这个改变程序的一份子。我们试着把从你们身上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在这上面。我们想知道我们如何可以调整这些来符合阿根廷的需要。那这就是我们那个 Argentina 今日的情况。我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场会议当东道主，这在两年之内我们今天开会两次了，所以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这个倡议。那我们也很高兴在法里的带领下能够邀请大家到这边来开会，我们也对我们在 Nick AR 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也非常感激我们来自 ICANN 的支持以及区域机构所给我们提供的支持，例如说LECTOD， 这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感谢大家。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议进行当中都能够收获良多，谢谢。谢谢 Gabriel。 让我现在跟在场的观众分享一下，我特别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有机会去签署这个 DocAR 这份文件，因为老实说呢，我这辈子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着手于互联网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对这些已经签署这些协议的这些国家呢，我们都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地图上面，所以我们星期三早上还会有一个 DNSSEC 的这个会议，所以这里面会议 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是拉美地区，你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的这些国家现在都签署了，所以颜色也改变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参与这些会议，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会议也是大家感到有兴趣的。那当然法理自从加入 ICAN 之后呢有许多的成就，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一种全球组织，它首先呢在我们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迹，所以第一个开放的这个办公室呢就是在我们邻国乌拉圭这边，那在这边呢它也有许多的这些事务都是在拉美进行的，所以我们的 Rodrigo de la Pera 他是负责我们拉丁美洲利益相关方合作的副总裁。
大家好，早上好，我要说西班牙语，那请大家戴上耳机，谢谢。大家早上好，感谢我们的东道主，欢迎大家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欢迎大家来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首先呢我想说两年以前一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同事在 ICAN 会议上相聚了，我们谈到了本地区的参与非常少，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融入到 ICAN 的流程中去，在当地的战略启动之后呢我们启动了多项项目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本届会议中呢我们不仅仅会有三次会议，我们实际上有一套全面的会议计划来使得地区的人民参与，而且我们有地区的休息室使得当地的人民能够参与进来同我们其他的机构进行交流，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本地区的工作，我们对此非常自豪，而且感谢立项官方和社群的工作，那么有了你们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的在 ICAN 的这个会议中来改变我们地区的形象，那么我们在本地区也有工作场所，我们现在在五大国，在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都有我们的员工，而且我们还非常关注地区的利益相关方，但是我还想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当地的办公场所，它有许多的相关的机构来进行共同交流，那这是地区的一个工作，那感谢 NACNIC Vision Willenic 以及我们的姊妹机构，我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场所能够促进大家之间的共同合作来加强工作的协同，那么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拉丁美洲和互联网之家，我们来看看互联网之家的视频。拉丁美洲的互联网之家包含所有的互联网机构，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互联网的活动和事务，他的工作是为了地区的利益相关方，这是人们能够过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场所，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这些资源，所有的机构呢都是在同一个办公场所中，他们是本地区的机构的表率，那么我们有相应的合作的场所，我们可以互相交流，而且我们共同在一起办公，而且有共同的目标，而且这些会议和项目变得更加有效，这是因为我们都在同一工作场所工作，我们在这里有40多名成员，他们来自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以及墨西哥，他们 都致力于通过四种语言来向本地区提供我们的服务，这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 NACONIC 呢，他们主要是管理拉丁美洲的注册局的工作。那这个机构呢，主要是促进本地区的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 LACNI 的职能来加强了本地的号码的这个管理，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些资源，而且通过合作的方式来管理这些资源。那如果大家关注这方面的政策和工作的话，你也可以同他们进行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开发。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另外呢，这些政策的制定都是开放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制定的，我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讨论这些话题，所以这些流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互联网协会呢，也在互联网之家有他们的办公场所。那这个机构呢，是互联网先锋最开始成立的，他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要确保全球的人民都能够使用互联网。那他们联系当地的私营机构、政府和公民社群来加强互联网的用户的使用。拉丁美洲的这个企业协会呢 ，Recala， 它也是在互联网之家中有它的办公场所。那么我们希望呢，来鼓励学术界和企业界在这一地区的相互合作，来支持本地区的研究者，来联系学术界的社群和企业界的社群，并且同其他的各州的机构进行合作。 ICANN 呢也在这里有这方面的合作。 ICANN 是1998年成立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唯一标识服务的安全、稳定和弹性。那在你的电脑中可以是一个域名或者是 IP 地址，这些东西呢都是唯一标识服务的。 ICANN 是协调这些唯一标识服务的一个机构，那么没有这种协调的话，我们的互联网是不可能成型的。那 我们的工作呢，实际上是 ICANN 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ICANN 决定说我们要加强这一地区的利益相关方的成员的参与，我们要在当地设点来同当地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同当地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共享项目和分享经验，进行学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这是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十分重要的。LACTLD 也参与了我们的工作，它主要是管理拉丁美洲的域名。ELAC 也是。ECOMLAC 也是我们的团队之一，它主要是管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互联网的发展。那在2014年呢 ，ECOMLAC 启动了点 LAC 的这样一个顶级域，为了帮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民，从地区的层面上整合起来，我们还启动了各种各样的论坛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这个非盈利机构呢，联系了50多个跨国公司，他们都是来自当地。另外我们还有 LACIX， 也就是互联网的交换点，从而来加强地区的互联网的交流。蒙德维迪亚呢是我们的办公场所所在地，所有的机构都在这个办公场所中 他们能够相互合作，这是毫无疑问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机构。那这也是为了本地区的互联网的发展而成立的。非常高兴呢，能够有机会去看蒙德维里亚的这个互联网之家。我是在洛杉矶长大的，在最开始呢，我第一次去蒙德维里亚呢，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棕榈树、沙滩，真是很漂亮。我当时觉得啊，天哪，我已经到家了，因为我是从加州长大的，我的生活环境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精神，非常好的环境。我现在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的另外一个很好的同事，那就是 Dalvin 博士，他是印度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的 CEO， 而且也是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电子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治理司的司长。他今天来到这里呢，是想给大家带来印度通信和技术部部长的一个重要信息。高文博士，有请。谢谢 Steve， 谢谢大家，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美丽的富有激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来到 ICANN 53，这是我亲自参加的一次会议。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AINA 管理权移交的关键时期，这毫无疑问是互联网所面临以及 ICANN 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这是他17年来碰到的最大的一次挑战，而且这对印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治理。我们对互联网的愿景呢，是来源于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同公共机构一起合作的所获得的经验。那在这个论坛上，在 ICANN 的论坛上，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那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他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Prasad 先生，他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客，他也是一直支持着互联网的发展。在15年来，他一直支持加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他现在任印度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而且也积极地参与了印度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印度也启动了一个旗舰项目，来加强互联网的治理，来更好地使用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这是 Prasad 部长的工作成就。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的部长要给大家做演讲。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来到 ICANN。 法蒂什哈蒂先生以及来自政府和社群的同事，以及来自全球的社群城市，大家早上好，这是我从印度带来的问候。非常高兴 ICANN 53能够在美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面对现有的挑战。我真的希望能够亲自参会，但是我却很遗憾没有办法亲自参会。但是呢，现在尽管我不能亲自参会，但是技术却能够使我们向大家做演讲。技术部门呢，正面临着挑战，而且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对这些变化。
互联网这个媒体呢，使得我们渗透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这种变化还会继续。现在印度每个月都有添加600万的互联网用户，而且在印度呢，也有10亿多的这个手机用户。印度的大型的城市呢，也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些服务，这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了。那这实际上，所以现在的需求是来自于我们人民的需求。那当然了，这也不仅仅是只在大城市出现，还在很多边缘地区都是如此。很多像奶奶们，他们都在使用互联网了，而且年轻人也在使用网上银行，学生也在网上进行学习。那毫无疑问，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声音和想法，政府是对此是负责的。
很明显的，这个数字化对我们现实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话就像我们生命的延伸，那当然我们越现代化的话就越有效率，你能够连接在一起，对我们来讲就是必须去拥抱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避免的一件事情。另一个呢，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互联网现在亚洲有最多的这个用户。大家知道未来10亿的用户呢，将会跟他们这些已发达国家的这些用户一样，他们也将会上线。所以今天我们的技术必须能够符合现实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把全球互联网的这个文化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改变呢，它是不断的在演变的，在变化的。那当然现在在互联网空间，它里面也包含了许多的这个责任都是在政府的身上。现在新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跟多重利益方呢，它必须要这关系要去培养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无限的机会，能够有稳定性，让我们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让我们在全球互联网上面更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当然现在就必须要回应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政府新的责任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加速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政府如何能够重新改造这变化，让这些新的技术能够进入新的空间，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议题。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用一种协作及合作的方式，让我们这个数字化能够进入今日的世界及明日的世界。所以在我们这个总理的带领下，我们知道要实现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我们知道现在改变里面很重要一部分是民主，就只有在这种民主的生态系统里面才能够应对这样子的一种快速改变。所以现在印度的这个数字化的世界也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在做。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印度的数字化倡议，它等于是捕捉的印度的故事。它这个故事呢，可以透过手机、手提电脑及网络来阐述。印度的信息技术，它不是只是光靠 IT 这方面所做成的服务，而是成为一个 IT 的社会。它这些服务是由 IT 所提供的。你试想一下，印度数十亿的人，他可以透过信息技术的这个社会来照明整个非洲，这个印度国家，会是多么美好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们国家所做的每个决策里面，都以这个做考量。 每个印度人都希望能够完成他的美梦。今天不管他是身在何方，身在何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当然这个数字化也造成了一些隔阂及分离。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化在印度可以成为一个让大家继续增长及开发的一个工具。所以印度的总理莫迪，他也现在提供一个新的倡议，希望让这个数字化能够成为每个人生活的部分，例如透过手机。他现在也希望在印度能够进行一个宽频的革命，他可以把25万的这些东西变成这种光纤的这种做法。所以现在我们在数字的这个自由化里面，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更多的教育，包括电商、电子医学之类的。我们的政府致力于让每个印度人成为这个信息革命的参与者，让大家能够拥抱印度的数字化。我们的总理他也接手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们希望在印度我们有可以这样子的一个革命，让我们透过合适的这些技术在经济更加的发展，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里面，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帮助印度以及经历过类似改变的这些国家。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印度他必须要有那个能力来参与这个世界。那我们如何去管理这样共有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世界的公民的一政府在这里面负起了非常重要的责任。他必须能够帮助人民的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幸福更繁荣，但是政府不能靠自己来做。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重视跟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也可以针对这个新兴的情况来做回应，当然它的安全性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技术呢，它是一个工具，能够为了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透过这种多层的这个方式来管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必须记得，我们一起创造出这些网络。印度也意识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是扮演关键的角色。同时我们认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系统继续整合的方式，它可以继续鼓励新的投资及创新。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雄心，希望在我们的私营部门也可以做这样互联网的一个整合。我们必须能够建造一个多元化的治理方式，这个全球必须跟当地连接，那当地的人呢必须他的心声能够被听到。所以我们不仅支持多重利益方的这个做法，我们也希望多重利益方它本身能够拥抱所有的地理国家，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我们要把这个变成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一起为这个数字民主来努力。印度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有机的基础设施来符合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创造这方面的目标就是希望不仅有一个开放式的系统，而是有一个全球性的有弹性的这个做法。同时更重要的，它必须要一种很公平的做法。那就说什么印度非常期待能够招待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改善互联网的效用，我们希望也能够让这个势头继续下去。就像印度每个月增加600万个用户，印度透过这些改造呢，很快的在这个全球上面将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也寻求您的参与，希望你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我希望你们可以到这边来分享我们的故事，来分享一个全球的倡议。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最后我做个总结。互联网还必须要用这种多重利益方及多方的方式来管理，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合作伙伴，让我的国家也成为你们的利益相关方的一份子，我们可以让我们未来能够继续创新，继续公平，不断的演进，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去管理这个新的数字时代的生态系统。互联网可能是人类最好的一个发明，但是呢，它必须是让全球人民共享所拥有。谢谢。Govan 博士以及 Prasad 部长，谢谢你们。我们也非常高兴他强调了多重利益方的这种做法，我们也感谢他们的支持。刚才呢，我注意到了几点，印度呢，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兼容性的，所以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去观察他们。我到印度去拜访，去那边看他们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你看到它里面的转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就像政府呢就把这个很好的构思放在他们手掌上一样。那再来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多重利益方这个模型，基本上呢主要依赖这些社群的分子不断的贡献他们的时间及他们的智慧，所以我现在想表扬几位。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介绍 David Olive， 他是 ICANN 的政策制定副总裁，我们现在也邀请发迪上台。谢谢 Stephen 跟 Fadi， 大家早上好。 ICANN 的多重立方精神奖，它是2014年的时候开始的，主要就是想表扬这些 ICANN 的参与者，他们也积极参与这种共识的做法，他们也支持了我们 ICANN 的多重立方来支持互联网的治理。那当然我们在有各个不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还必须朝同一个目标迈进，这是不容易的，他们必须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这个意见在 ICANN 的政策制定的机构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是我们唯一成功的关键。在2015年的这个颁奖，我们的提名呢是从12月份开始，总共有3个月时间可以提名。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评估小组，这些是主要是来自 ICANN 的 SO 跟 AC 这些人，他们开始讨论了这些被提名的人选，来看是不是有这些人选呢，今年可以获得这个精神奖。所以我也现在邀请这些评审小组，包括 Alan Greenberg， 来自 ALEC。CCNSO Yong Long Lee， Celia 也是来自 CCNSO， Alice Munia 来自 GAG， Alice Amber 也是来自 GAG， Bolter Grammer 来自 GNSO， David Cake 来自 GNSO， Lyman Shepard 来自 ESSEC， 以及 Robert Guerra 来自 ESSEC。 这个挑选小组，甄选小组，他从我们这个社群里面挑选了一些人选，同时呢看看这些人选是不是符合这些资格。所以到最后，这个甄选人小组的人决定了有2名 ICANN 的参与者，他们呢最值得今年获得今年的多重利益方精神奖。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的甄选小组，谢谢他们今年的努力及工作。现在呢，我就请 Alan Greenberg 来说几句话来宣布今年的得奖者。谢谢 David。 就像 David 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年挑选了2个人选， 这个不是我们原本的计划，但是呢，最终结果是这样子的。这两位得奖人都是由我们评估小组的人挑选出来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 ICANN 的社群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理，这个位置，以及有不同的这个影响。我们今年也意识到了这两位得奖人呢，他们都用他们个别独特的方式来符合这个得奖资格。我们必须感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做的榜样。这今年提名的人选总共有16名，我们认为这两位呢，可能是能够最佳的来演示我们这种共事精神及协作的两名人选。他们呢，也透过他们的参与，这很多年来的参与呢，让我们看到 ICANN 多重利益方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贡献呢，通常不是只是透过 ICANN 单一的社群，所以他们参与许多各个不同的社群，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们，而不是只是一个社群认识他们。所以我想在未来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首先我先宣布第一个得奖人，他是 Cheryl Lindenor。
Cheryl， 他现在是 Noncom 的副主席，2014 Noncom 的副主席，而且在 ALEC 的副主席，而且是同 GNSO 的，是 GNSO 的联络人，而且也是 CCNSO 的联络人，同 GNSO 和 CCNSO 的社群呢有着紧密的合作。 Cheryl他的时间和精力，给我们的贡献毫无疑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他住在澳大利亚，他经常半夜参加我们的电话会议，我们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因为这是他的做法，使得我们都很惭愧，因为他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有时候呢，他参加会议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会议，他的女儿正在生产生宝宝，然后他也在我们电话会议上，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惭愧。谢谢 Cheryl 你做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那 Alan告诉我说我要上台的话，我当时其实非常的担忧。那我看到现在所有的内容呢都已经在网上的，在我当时宝宝我的女儿生产的时候，我参加了那次电话会议。那后来呢，Alan 也把这个我的孙子的这个照片发在网上。那么在 ICANN 的工作中呢，我是在1996年就参与了 ICANN 的工作，当时我是在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在过去15年来，我一直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了，也是我的业余时间来参加 ICANN 的工作的。我想说这个工作和这个经验可以说是我非常关注的，我在这里获得了经验，获得了学习，获得了经验，而且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贡献。而且我非常高兴能够同在座各位进行合作，因为所有的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我想非常谦卑地说我现在来接受这个奖项，那我必须要感谢你们的志愿的工作。 你看看你左边你右边这个精神是给到你们的，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合作，没有你们的这个自下而上的工作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站在这里的，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多利相关方的。谢谢我们的评审委员会，谢谢在座各位给我颁这个奖项，谢谢。我还同样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第二位得奖者是 Lee Quainer 先生。是在 ICANN 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他是2000年到2003年的 ICANN 的董事会成员，在许多工作组他都担任重要职位，而且最近也在 ICANN 的公共利益工作组中担任重要职位。你启动了 FNOC 和 FNIC， 而且一直都在为 ICANN 的非洲社群起着重要的作用。你可以说是非洲的互联网之父，我认识他已经20多年了，那实际上是在上周四就刚刚是20年了。他的贡献在加纳启动了互联网，在整个非洲启动了互联网，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他也做了非常大的牺牲，这使得我们能够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谢谢你，有请。谢谢，非常感谢。我想说两句，对于我来说，这是 ICANN 的工作的一个证明，这也体现了互联网是开放的，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人也能够参与 ICANN 的工作，也能够被人认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草根阶层所启动的，我们希望 ICANN 是开放的，能够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万的人民服务，几十亿的人民服务。那感谢委员会评选我担任这个奖项的获得者，那感谢所有提名我的人员，感谢 ICANN 的委员会，感谢所有的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感谢在座各位，谢谢。
two really fine people.
是两位非常优秀的人员。那这也是 ICANN 社群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参与人和他们的贡献和他们的经验可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在我之前也谈到了，我们的 CEO 法里什哈里将会在明年三月离任。那么今天呢，我不要说太多的有关他的事情，但是我的确还是要说一点，我们非常遗憾看到他离开，但是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我听到全球的航空公司的 CEO 听到法蒂的离任都是哭得死去活来，因为在去年法蒂他访问了17个国家，里程达到了40万英里，但是今年呢他已经访问了10几个国家了。无论他到哪里，法蒂都是代表着 ICANN， 他的优雅和智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同他进行交流的那个人。法蒂告诉我，他尊重他人，这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的。那昨天他也很开心地过了父亲节。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曾经同他的家人在贝鲁特的街道上行走，他们看到了在门边呢坐了一个非常穷的人，这个人衣衫褴褛，没有鞋子。他们走过了这个人，法蒂的父亲告诉家人说：“我马上回来。”然后他马上就走到了那个角落里面。当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他的脚上没有鞋子。法蒂告诉我，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原来他的父亲把自己的鞋子给到了那位陌生人。我看到法蒂他现在正穿了鞋子了，所以他今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这个西服。那我想说，法蒂，我们完全理解您所做出的贡献，您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您所花去的时间，您绝是你父亲的好儿子。女士们先生们， ICANN 的总裁和 CEO 法蒂什哈里先生。好的，谢谢 Steve。 三年以来，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季度。 Steve 刚刚也谈到了，我正同大家在一起，而且我还会再同大家一起来完成我们的工作。那么今天我要明确一点，我的承诺是坚定的，我还在这里，而且我未来也在这里。而且我告诉我的董事会，我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我们的这个社群，而且我们不是说来了就走了，我们是将会成为这个社群的一部分。所以谢谢你们在过去三年给予我的支持，我还会继续同大家在一起。那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未来的工作吧，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去做。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三点重要内容。我们必须要加强 ICANN，来确保 ICANN 对移交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们还会继续支持你们，我们的社群来你进行你们的工作。最后我还会给大家谈谈我们如何加强我们同技术社群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那么首先我们怎样去改善 ICANN 呢？我们确定了四大方面来加强 ICANN 的这个移交。首先我们必须要加强 ICANN 的多利相关方，要确保所有一切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必须要确保运营多样性，而且是卓越性，而且是要确定 ICANN 的全球化。在这一块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那么我今天早上会给大家谈几点。首先我们来看看，在今年6月9号，我们在阿根廷设立了 L 根镜像，我们的合作伙伴是 Nick AR。 我想提醒大家， Nick AR 今天也坐在这里，他们终于关注了现在的多利益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的模型。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精神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它实际上是根植于地区的，所以非常感谢阿根廷的代表来支持这个模型，也感谢 DNXSEC 的同事来确定在今年
六月份把 L 根镜像根植在阿根廷，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第二点呢，我想说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的 ICT 的这个印度的这个部长给到我们的9分钟的这个视频，我非常感谢他的工作。我想说在最开始我加入 ICAN 的时候呢，这个社群一直都在维护自己，因为我们在维护我们的工作，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应该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启动，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来促进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我们在G7 峰会和20国峰会都在不断的宣传我们的工作，因为 G20 的国家它代表着全球的70%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今天印度终于加入进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那我们的这个范围也更加扩大了。印度政府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而且它也不是一个部来决定的，而是由国家首相来确定的。这就意味着印度的所有的政客都同意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以毫无疑问这对这个国家的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而且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转变。那么所以你们在会上碰到 Dr. Govan 博士以及其他的印度人员了的话，你们可以告诉他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加入进来，因为20多年来我们都希望印度能够加入进来。那么非常感谢 Dr. Govan 给到我们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谢谢 Dr. Govan 先生。
好，现在我要聚焦于一些内部的规划系统。你们呢跟着我们一起改造了我们的规划系统，我们现在有一个全球领先的这规划周期。第一个是5年的这个战略是由下往上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它能够完全由下往上制定出一个策略出来。除此之外，就是 ICAN 第一次有史以来我们也做出了5年的运营计划，来符合我们未来的5年的战略计划。这个呢也是包含整个社群的参与来做出的计划。今年是第一年我们完成了这个半周期，也就是呢我们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一年的这个预算是连接到这个5年计划里面的。那就是为什么2016年的这个战略这个预算计划呢，就是总共是1亿1300万的这个预算呢，在星期四的这个会议里面会要求所有的社群来帮助我们通过。那当然呢，我们必须要一起能够追踪，一起去管理。那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去衡量。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支持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做了2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现在已经进行1年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参与，同时给我们反馈。这个就是多重利益方的一个电话会议，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模型，这个是全球世界领先的这个公司都有在做的，他们也有这个股东的电话会议，我们呢这边就是有利益相关方的大会，我们是每个季度都会做的，我们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财务我们政策上面的这工作呢进行的如何，这样大家呢同时可以获得信息，同时我们也获得反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8月20号的时候能够参加下一个会议。那当然我们今天所要宣布的是更进一步的东西，因为一旦你有一个计划或规划之后呢，你还必须要有一个 KPI 这个东西，也就是关键这个绩效指标，这样子呢你可以帮助我们来追踪我们的进展。所以在8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用一个这个 ICAN 的 KPI的仪表板，这个仪表板是一个公开的公共的仪表板，大家都可以上去看，去看看我们目前的进展如何。这个首页呢，你会看到有我们的5个这个宗旨，那在每个宗旨下面呢，还会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表现如何。我用第3个做个例子好了，当你去点击第3个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在这个宗旨下面我们有什么样的目标， 那这个包含 ICAN 的长期的财务的这个问责，以及这个稳定性及可持续发展。那在这个目标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关键绩效的指标，就像我们的这个保留基金、储备基金，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进展如何。所以刚开始呢，我们会有22个 KPI， 里面会覆盖了我们5个宗旨及26个目标。所以呢，我现在也鼓励大家到我们 ICAN.org， 然后/progress 上面可以看到，你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多重立方的会议。所以在8月20号开始，你就可以开始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仪表板。那它只是一个 beta 版的，我们还会不断的改进。所以我希望从你们获得这些反馈，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改善这个仪表板。好，我现在再回来介绍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几天前听到我的宣布，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再进一步的让我们的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组织能够更加的活跃。就像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董事长也讲到了 ICAN 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机构。那我们现在就是有2个这个领导，他们也许未必完全同意他们，但是我们现在有2个这个领导，就是 David 跟 Adele。 事实上呢，他们两个就坐在一起这样子，你们两个他们才看到他们两个人。我很高兴我们可以从这个优秀的团体上面学到一些功课，能够加强我们的合作，尤其是跟我们的技术的伙伴合作，同时呢能够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愿景。我们事实上需要跟我们的技术社群更加的合作，尤其是我想提到 Adele 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加强我们跟技术社群之间的联系。在这边我想先暂停一下，指出一点，我必须老实说，我花了一点时间才能够彻底了解这一点。就像我过去2天来跟董事会所说，我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终于觉得现在了解 ICAN 的方方面面，但是呢我就要离开了。但是呢老实说，它真的是要花时间的。那这张图呢，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的这终于有这个深入的了解了。因为 ICAN 既不负责又不负责去运营互联网那么大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呢 ICAN 跟我们的在技术的运营社群里面的这个伙伴来说，是一个公平的伙伴。在这个区域的互联网注册局 IETF 跟 ICAN 呢，还有 IANA 这些部门，我们跟这些顶级域名的运营商，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来确保我们这个层次的互联网是安全的、稳定的，是有弹性的，没有任何单一的一个组织有负责来这方面的事务。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彼此有关联的这些组织连接在一起，他们必须要有共同的这个原则以及彼此的这个承诺，才能够让我们在移交之后能够继续维持强而有力的情况。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现在终于了解我们技术的社群，同时我邀请你们来跟我一起分享这个重要的了解。再来，全球化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部分。这个项目呢，老实说，是自从我上任之后，我议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全球化是一个旅程，它不是只是一次性的做法。当然了，我不是很天真的认为就是光是在全球派的这些工作人员之后，我们就变成全球化的公司。我在 IBM 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全球化基本上是分成3块，基本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地理位置的，那当然就是说你今天不能说你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如果 IBM 就只有在阿门这个地方运作，所以你必须把你的足迹放到世界各地。另外呢，你要做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 ICAN 在世界30个国家里面都有工作人员， 那除了工作人以外呢，你必须把你的系统、你的流程、你的做法都全球化。所以我很高兴也跟大家宣布，今天在非常繁长的一年之后呢，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提交一个新的这个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方式。它每个星期五天，每天24小时呢，它可以跟这个当地的利益相关方来联络。我们现在不仅有英文，还有这个德语，同时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地的这个电话号码来跟他们联络。现在我们在三个不同的这个运营中心，例如说洛杉矶、伊斯坦布尔以及新加坡，这些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服务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当一个用户呢，例如说打电话，然后呢在新加坡跟他们讲到一些问题，那当然如果他们是住在这个新加坡，但是呢伊斯坦布尔的人他也可以随时回这个电话，因为我们很多不同的人都有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我们所做的东西本地化，因为现在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是依照联合国的语言来做的，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互联网用户他们是不会使用联合国的语言的，所以我们现在跟我们的社群开始合作，我们把一些材料呢转换成他们当地的语言，这些主要是在亚太地区。透过我们在刚开始韩国的朋友们的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南韩，他帮助我们学习如何跟社群合作。所以现在在这个区域，我们的一些关键材料已经在下列的这些语言里面可以呈现了。现在这个项目将会是全球化，所以我们现在往全球发展。这表示呢，我们越来越接近你们了，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社群了。我们要确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材料提交给你们，同时可以在当地聆听他们的心声。今天我们将会有一场会议，就是在讲这些东西。我们要让其他的社群去了解如何使用我们做出来的这个工具箱，所以我希望你们来参加这场会议。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东西，我们会不断的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让 ICANN 可以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移交。那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也就是从现在到移交中间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的。首先毫无质疑的，我跟我的董事长也意识到了在座各位所做的所有的伟大的贡献，让我们能够到达今天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之前呢，我曾经跟这些政府的人开过玩笑，我说你去跟你全部的这些同事们说，这种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方式是可以运作的，你们做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尤其是你们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让我们做好做移交的这个准备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只是在技术的社群上面或者是公民社会上面，这还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以及政府，我们大家都参与了由下往上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式，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结果到最后是全球化，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要感谢你们在座每一位的承诺。当你听到这个运营办公室的这个 Cheryl 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故事，甚至有一个人呢他不小心睡着了，头就放在他的键盘上面，结果不小心呢他的头压到了这个 delete 的这个按键，结果很多东西被这个消除掉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些东西又送回来。所以我再次感谢大家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我相信呢将会记录在历史上面。在我们做的最后一部分的这些工作里面呢，我可以跟大家建议我们将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也就是透过多重利益方的这个社群呢，提供一个单一的提案给政府，给美国政府。这是一个你们工作及我们工作完成的一个美好的结果。一旦我们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像昨天 Strickland 部长所说的，大概会长达4到5个月。昨天 Larry 也在解释，在这四五个月当中， 他们是会经历过一些审查，那当然包含了这些社群以及许多美国政府的成员。在那时间之后， Strickland 先生跟 MTIA 他们会需要到最后提供一个认证，这个呢很快将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就是美国的国会将会通过一条法律，这个 Strickland 先生呢必须提供一个认证，这认证里面呢必须包含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提案已经符合了 NTIA 给我们的这些要求，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我们一定会符合它上面的要求，同时我们会确保当我们在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所提出的这个提案一定会符合所有的这些要求，我相信大家也会同意我的说法，我们会尽量尽可能的做到，所以我相信他会做这点，针对这点做回应。第二个呢， Strickland 也说他也确认了因为这个提案所造成的章程的改变也被接纳了，也被采纳了，所以你会看到最下面会有一条红线，也就是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及 ICANN 呢会去采纳跟接受这些所有的章程的改变，等到 NTIA 给国会一个认证信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在 NTIA 提供了认证信函之后，他们现在呢将有一条法律是国会会通过的，它里面呢需要有30个立法日让这个国会也可以去审查它这个认证，总共是30个立法的工作天，那这些对华盛顿不熟的人呢，他指的不是30天也不是30个工作天，他指的是30个国会有开会的时间，
总体来说呢可以说是45个日历日左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国会的这个立法日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确定。这是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结束呢，也就是对这个提案的审核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那么剩下的工作呢，就是实施了，那就是第三部分。第三阶段呢，也就是管理权移交的结束，那就是从美国政府转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份合同最终结束的终止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加强这份提案的运营性和实施性，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是现在就要开始了，我们不能等到最后才开始确定提案的运营化和实施化，其中有两点我们就要确定， Mr. Strickland 也谈到了，那就是有两点，这个实施和运营呢现在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同 NTIA 要同社群共同合作来确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第三阶段才开始实施和运营，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这是我们的承诺。在这方面的工作结束之后呢，我们才就进入了第三阶段，那这些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推进这些工作呢，也不是董事会决定的，这不是我决定的，这是你们来决定的，是工作组的工作，是你们社群的工作，你们现在在看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时候你们可以完成你们的工作，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首先呢，第一点，那就是在阶段一，也许可以在 ICANN 54届都柏林会议左右能够结束，这是我们一个预计的大概时间，也就是阶段一可能在都柏林会议上结束，然后大概也许这个阶段一可能会推迟1个月还是2个月，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就是在都柏林会议上决定。阶段二呢是4到5个月，那么现在社群也已经开始工作来回复 NTIA 的这些问题， 而且来回复 NTIA 他们该怎样去实施这个提案的工作。现在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在 ICAN 56届拉丁美洲的会议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第二阶段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一年之后，我们的这份同 NTIA 的合同将会被终止了。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关键的工作就是阶段一。那么今天我们的工作不需要管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第一阶段我们的工作完成。阶段一完成之后呢，那就是多利相关方模型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当然了，第二阶段结束、第三阶段结束也非常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阶段一，因为那是在座各位的工作。我们是在一个道路上的，我们一定要使得阶段一能够完成。让我们关注阶段一，让我们要自信，要团结，来确保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弹性和互用性，而且是独立性。谢谢。就是这些了，大家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参会。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女士们、先生们，下一节会议将会在10:30在这个房间开始，这是 CWG 市民大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会场又再次见到大家，谢谢。